大土匪孔彦周被困药山坪，这是几十年来他第一次遭到的挫折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孔彦周这小子当了几十年土匪，在宋朝的疆域上到处横行啊，官军见着他望风披靡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没想到遇上忠相和杨瑶的起义军，他傻了眼了，就听见寺外杀声震耳，炮号连天，简直就开了锅了。这个小子先是一惊，很快他就镇定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他带的人多，有10万余众；第二，这小子有能耐，坏说坏，这个东西满身的本领，掌中一对大铁戟，重有56斤。真要有几十个人，他真不在乎。他一想啊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我把这帮种地的当头的全给划了呢，剩下乌合之众不战自溃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大铁戟一挥，高声喊喝：“镇定，镇定，不要乱，点炮压住阵脚。”说话之间，他用大铁戟连挑了几个匪兵，这才把阵脚稳住。这些土匪们嗷嗷直喊啊：“大人，咱们奔哪儿冲？大人，咱奔哪儿打？”我问问你们，这种地的头是谁？杨瑶和忠孝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正北方，往北方突围，往北方突围啊！几声炮响震作军威，孔彦周晃动大铁戟杀奔正北，没出来3里地，正好遇上义军。就见对方面的义军摆了一座方阵，秀旗高挑，迎面有3匹马，正中央是一匹大白马，这匹马毛管刷亮，是膘满肉肥，鞍颤鲜明。在马上坐着一员大将，就见此人身高8尺挂零，细腰扎背，红扑扑的脸膛，两道剑眉，一对阔目，鼻子口方，大耳朝怀，一表的人才啊，也就是20多岁，头裹红巾，腰束着彩带，足蹬虎头靴，内衬金锁连环甲，手里的擎着明晃晃一把七星宝刀。此人的背后挑着一面大旗，白段大旗镶着红边，上面绣着一行大字：“灭宋平叛大将军”，正中央斗大一个杨字，上推手下推手各有一员大将，一个使枪，一个使棍，往后看数不清的义军呢，各拿刀枪棍棒，但是都是裹着红巾。你看这个装束，就是信教门。闹了半天， 中相成立这个石菜式魔教，以红的标志为主啊，离远处看是一片的红海。孔彦州看罢多时，把马往前一提，呆，对面的首领什么人？书中代言正是杨妖，领着周伦，带着刘恒在这儿拦住去路啊。杨妖一看孔彦州来了，打马向前，把七星宝刀一晃，匹夫，按杨妖是也，在楚王驾下称臣，官拜大将军之职。呸！我说超重力的，你不嫌个害臊啊，就你这模样当大将军，哎，张嘴什么楚王驾下，你们都是什么东西？到哪儿去观想去？谁承认呢？真是关上门做皇上，吊死鬼抹烟粉，死不要脸呐！杨妖，你还想跟我较量较量不成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今天爷陪你大战300合。杨妖一瞅这小子长得这模样，太恶心人了，简直就是个耗子精，尖嘴猴腮，一对耗子眼，那胡子稀不楞登的，就差着长毛了，要长一身灰毛干脆就是个大耗子。早就听说孔彦州杀人放火如同儿戏，那双手沾满了老百姓的血迹，今天见面能把他放过吗？这是人间一大祸害，必须在湖南的境内把它清除。想到这儿，杨妖并不多说，晃七星宝刀刚要过去，刘恒在旁边说话，我说大将军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我过去。刘恒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晃掌中冰铁大棍，撒开双腿直奔孔彦州。孔彦州本想会会杨妖，没想到他的副手上来，他往马前一看，呀，我这家这个子可够大的，上主天下主地，好像一桶石碑相似，这棍也够个。还没等孔彦州动手，他身后的小土匪头过来好几个。头一个这小叫吴小天，外号人称摸着天，功夫不错呀，手使一对双刀。大人，把他交给我得了，您对付那总头。小天可多加小心，您放心吧。这小子也是部下的将官，过来是大战刘恒。哎呀，他这两下照刘恒可没法比，也就是三五个回合，双刀正碰大棍上，啪呀，一对都飞了。吴小田一看不好，抖了手抹身就想跑，刘恒能叫他跑啊？个大腿长步也大，扔扔扔，三窜两纵到了吴小田背后，抡起冰铁棍，捶你娘的，啪，把脑袋都给揍没了，死尸栽倒在两军阵。刘恒咧着大嘴乐开了， 他妈土匪都是尿揍的，一点金星都没有，哪个过来？今天我收庄包圆。刘恒啊，不愧叫永金刚啊，在两军这哇哇暴叫，把群贼吓得是容颜更变啊。吴小田一死，他哥哥武大田受不了了，兄弟，兄弟啊，你死的太惨了，愚兄给你报仇雪恨。武大田晃双刀窜过来大战刘恒，咱们简短接说五六个回合，被刘恒一棍打正揍太阳穴上，把死尸揍出去三丈多远。刘恒把大棍撤过来，把血迹擦干净。哪个还来？哎，洪彦州，你过来，你别净弄些鸡毛蒜皮的钱来对付。爷爷打的是英雄好汉，今天我逗逗你这个大耗子。
哎呀，
洪彦州眼睛都红了，他真没想到杨妖手下的人都这么厉害，就甭提杨妖了。难道说今天我逃不出去了？有心过去动手，又一想不行，这只是遇上杨妖了，中相还没露面。如果中相插了我的后路，我就腹背受敌呀。今天非再硬跟他不可。36招走为上计。嘿嘿，等我缓过手来再报仇也不晚。要不这小子怎么叫贼呢？最狡猾不过呀。孔彦州一声令下，冲，给我冲。他让当兵的过来包围。土匪嗷嗷暴叫，往上一闯，把刘恒就给围困了。杨妖恐怕刘恒吃亏，把七星宝刀一晃，冲！义军们一听，冲啊，杀呀，也冲上来了。这场战斗是空前灿烈，打开湖南的历史看看，像这样的战斗是绝无仅有啊。就那宋朝的军队从来没打过这么大的仗啊。再看这义军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啊，都是以一当十。可土匪呢，经常杀人，有这种锻炼也不是示弱，因此展开了肉搏战。整个战场上跟开锅一样，兵对兵，将对将。孔彦州利用这个机会一拨马往南逃窜，刚走出不远去，对面炮声响亮，三员大将拦住去路。孔彦州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就见这三员大将盔甲全身，红巾包头，每人掌中一条大枪。来者是谁呀？方树刚原来的三位寨主杨山、杨文、杨广，奉杨妖之命在此埋伏。不用说，又是一场血战。孔彦州见识不好，往西而走，到西边又遇上埋伏了。总而言之吧，大战了两天一夜，把孔彦州这人马杀的是七零八落呀。后来这小子玩了命了，杀开一条血路才闯出重围。这段书就叫血战药山平，孔彦州头一次漏了网。他一口气儿撩到建江的旁边呐， 这才站住了，回头张望，就见远处火还着着呢，杀声还叫着呢。他手下的军兵三三两两从四面八方上这来聚会，后来终于逃出来三万来人啊，一个个鼻青脸肿，浑身都带着伤啊。孔彦周一看，紧锁双眉，口打嗨声：“哎，想不到我孔某刚到湖南就栽了个大跟头。好嘞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杨妖，你挡着我了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呐。”他传下令箭，在江边上扎寨安营，这些匪兵四外抢粮食，算混了一顿粥喝。孔彦周一想，怎么办呢？下一步我上哪儿去呢？要不离开湖南，还回甘肃？不行，甘肃那地方太穷了，我要走就得奔东去，奔浙江一带。
哎，你说这么走了，这跟头栽不起呀，这口气儿也出不来。
有心报仇，没那个力量；不报仇吧，这气儿又下不去。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哎，救星来了。什么救星啊？鼎州派来代表接他，接收鼎州。你说这事儿有多好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个鼎州，南宋派了个官，这官就是兵马都监，叫郭宝成。郭宝成啊，是最高的长官了。他现在一看这个形势太不妙了。第一，金兵压境，现在金兀术的先锋部队打进江西，听说奔湖南来了，他吓得是胆裂魂飞。第二，中相杨妖起了义了，中相自立楚王，杨妖自封大将军，率领着十万多众也要拿鼎州，吓得他心惊胆裂。第三，孔彦周领着十多万土匪也来了，这三股势力他谁也惹不起呀。郭宝成一想啊，算了吧，我别玩这条老命了，我都快七十了，我干什么操这个心呢？干脆我溜之乎吧。这小子挂印封金，带着正室的夫人和姨太太，卷着玩他跑了。郭宝成跑哪儿去了，与本书无关，咱们不做详细的交代。但他这一走，鼎州没有当家人了，这么大一座城市交给谁管呢？特别是那有钱的人，就觉着六神无主，乱作一团。后来他们把知府衙门包围了，找这知府，这知府姓孟，叫孟光。问知府大人怎么办，知府啊都哭了一晚上了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他也想学着郭宝成挂印封金一走了之，但是又一想，我是国家的命官，我要走了叫抗旨不尊呢，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把他急得抱着大印直哭。正好这有钱的士绅来了，知府大人，你得想个万全之策，救我们全城的生灵啊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孟光把嘴一咧呀，各位呀，这叫什么世道，这叫什么年月耶？我虽然是国家的四品荒唐， 要兵权没兵权，手下就百八十人，我能守得住顶州吗？我能保护得了你们吗？兵马都监这一走，咱们顶州就算完了。众位啊，各投生路，谁也管不了谁了。
大人那哪行啊，您不管我们怎么办？您是父母官呢，到了现在您就是父亲母亲，怎么也不能看着袖手不管呢？
那你叫我怎么管？这些有钱的人开了个会，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。第一，不能让金兵来，说话咱都不懂，听说这金人太残暴了，见人就杀，见这女的就抢，特别是女子，年老70岁的妇人，年小16岁的小孩都不能幸免，活活被轮奸致死。他们还准备大锅愣煮活人。这些人一提起金人来，寒毛根都发炸，说什么不能让金人来，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杨瑶和朱相来。这些种地的打出旗号，什么君富贵，什么贫富贱，也就是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是一视同仁，这哪行呢？来了房子地都没了，妻子老婆孩全保不住了，比金人也不次。那么哎，有人提议最好把孔彦周接来，让他保护顶州城。也有人反对说孔彦周是土匪呀，也不是好东西。有的人说虽然他是土匪，还比金人还比那些种地的强吧，干脆接他去得了。最后这知府大人孟光也同意了，说找孔彦周在哪儿呢？有人打听明白了，现在他兵败在建江旁，可以派人去请。就这样派出商绅代表20余人前来请孔彦周。哎呦，把孔彦周给乐的一蹦多高啊，心里说话阿弥陀佛，真是苍天有眼，没有绝人之路啊。你说世界上还有这种美事啊？好吧，他是慨然应允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水莽英雄恨》，请在明天的这个时间里继续收听。空中书场节目播送完了。